Hello， 我是杨比尔。每周一财经 Shopping 会带大家回顾上周全球经济局势，同时展望未来一周投资市场关注重点，内容涵盖台股、美股、加密货币市场。欢迎收听。首先带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美国三大市场上周的表现。上周美股整体走势是震荡剧烈的，周一是跳空开低，周三出现急拉，整体的指数是小涨的。道琼工业指数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上涨了 0.24 个百分点，指数位置是34429点。 S&P500 指数一个礼拜的时间上涨 1.13 个百分点，指数现在是4071点。纳斯达克一个礼拜的时间上涨了 2.09 个百分点，指数的位置现在是11461点。台股在上礼拜是上涨了 1.3 个百分点，指数现在来到14970点，周间曾经短暂的站回了15000点，但是旋即就失守了。本周关注的重点就在于这14900的前坡压力区能否站稳，顺利的话呢，能将压力转为支撑，下一个压力区啊，则会是15600点，也就是年线以上了。目前年线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5400点。十年期政府公债殖利率现在的位置是 3.492 个百分点，一周的时间是大跌了 5.39 个百分点，两年期的政府公债是殖利率是 4.2841 个百分点，一个礼拜的时间也是下跌了 4.09 个百分点，三个月的国库券的殖利率则来到了 4.3149 个百分点，一个礼拜时间是上涨了 2.33 个百分点，所以十年跟三个月的倒挂目前来到了破纪录的负 0.82 个百分点，十年跟两年倒挂也来到了负 0.79 个百分点。那上一次啊，超过 0.6 的倒挂已经要回推到1980年代，所以从殖利率的倒挂，大概目前市场预估2023年美股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比特币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上涨了 2.83 个百分点，目前一颗比特币的价位是16979块美金。以太币上周是上涨了 3.75 个百分点，现在一颗比特币的价格是1259块美金。下个礼拜有哪些重要的总经数据跟经济的事件？首先，美国将会公布11月的 ISM 非制造业指数，接着12月9号星期五，美国将会公布11月份的核心 PPI， 以及12月份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目前的预测是 59.5。 另外还有12月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预测，目前这个预测值呢是56。上周市场最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的演讲了。11月30号礼拜三，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名为《通膨与劳动力市场》的演讲，这也是他在12月13号到14号的 FOMC 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的公开讲话。演讲的重点其实就是通膨仍然过高，联准会支持继续的升息，最早在12月可能会放慢升息的步伐，维持限制利率一段时间。历史经验表明 FOMC 不能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在演讲稿当中，鲍威尔坦言，以任何标准来看呢，美国的通膨都依旧是过高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升息。同时，当利率接近到足以降低通膨的限制水平的时候，放慢升息的步伐也是有意义的。放慢升息的步伐的时间最早可能会在12月的会议上面到来，有鉴于联准会在紧缩政策上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与其关心放慢升息的时间点，重点应该要放在这个未来利率的峰值会到什么样子的水准，以及维持在限制水平所需要的时间。那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比什么时候要放慢升息的步伐要来得重要。恢复价格稳定是经济的基础以及联准会的职责所在，可能需要将政策维持在限制经济成长水平一段时间。历史经验强烈建议我们不要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联准会将会坚持到底，直到工作完成。鲍威尔表示呢，需要升息直到经济足够具有限制性的水平，才能够使通膨重新回到2%的目标。但是这一轮的升息的周期的终端利率也 就是利率的峰值，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他个人也认为将会比九月份联准会的点阵图预期再略高一些。鲍威尔随后将通膨拆解成核心商品通膨、住房服务通膨以及除了住房之外的核心服务通膨三个部分、加以来做分析，并且表示呢，随着供应链的干扰逐渐的缓解，核心商品的通膨已经从非常高的水平开始回落了，而租金跟业主的自住房的租金等相关住房服务的通膨仍然在迅速的上升，其他核心服务的通膨则没有明显的趋势。他表示，核心商品通膨跟去年同期相比，它的增幅保持在 4.6 个百分点的高水准，但相较于年初已经下降了将近3个百分点。如果趋势可以延续的话呢，或许在未来几个月，对于整体通膨的减轻将会逐渐的产生效果。住房服务的通膨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 7.1 个百分点，可能会一直持续的上升，直到明年晚些时候才会开始出现回落。除了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通膨占核心 PCE 的指数的一半以上，与劳动市场是紧密相连的。总结来看呢，劳动需求的放缓和工资的成长目前只有达到联准会期待的一点点初步的进展，就业的成长仍然远远超过适应人口成长所需要的速度，今年职位的空缺数量仍然远高于疫情前的任何时期，劳动力的供应仍然存在严重的缺口，就业人数仍然还比疫情前低了几百万，这种供应短缺的状况不可能很快的就会消失的。他指出，目前美国劳动力的缺口大概有350万人，反映了低于预期的人口成长以及较低的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些工人因为感染了新冠疫情，暂时的丧失了劳动力。美国还存在着过度退休的状况，也就是退休人数超过人口老龄化本身的预期。过度退休可能占到350万劳动力缺口当中的200万左右，另外有120万的缺口则来自于疫情期间净移民的骤减和死亡人数的激增，短期内需要继续放缓劳动力的需求成长来恢复劳动力的平衡。在谈到工资的成长的时候，鲍威尔坦承强劲的工资增长是一件好事，但是要使工资的增长可以持续，需要跟 2% 的通膨率保持一致。工资的成长也显示出恢复平衡的初步迹象，一些工资的成长指标目前最近有所下降，但是目前为止相较于先前的成长这个降幅仍然是相当温和的，仍然使得工资的成长远高于长期两个百分点通膨的这个水准。综合上面所说呢，鲍威尔其实继续的重申升息是适宜的，必须要持续升息，直到对经济的成长产生具有足够的限制性的一个水准，并且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才能产生将通膨降到两个百分点目标所需要的经济环境。经济成长已经放缓到远低于它的长期趋势的水准，但是这还需要持续下去。在鲍威尔演讲之后，期货市场压住12月联准会升息放缓到50个基本点的几率上升到 77%， 和他一天前讲话的这个数字是 66% 来做比较是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投资人共同的预期是明年第二季升息5个百分点左右就会停止升息了。上礼拜四12月1号公布的11月 ISM 制造业指数，这个指数来到了49，跌破了50的荣枯线，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49.8， 也不如10月份的 50.2， 是2020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萎缩，也写下了新低。主要是因为借贷成本的上升打击了商品的需求，订单指数也出现了连续的三个月的下滑。不过价格指数已经降到两年半的低点，也支撑了通膨将会持续降温的一个观点。美国10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6个百分点，是连续的第4个月的放缓，但是仍然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公司通膨螺旋的风险仍然在加剧当中，个人储蓄率暴跌到17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谈到的10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的时候，鲍威尔表示呢，尽管这个 PCE 的通膨可能超预期的降温，但仍然只是一个月的数据而已，此前两个月的趋势都还是在意外的往上走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够证明通膨实际已经开始下降，整个2022年的核心通膨都还在5%上下徘徊，通膨的前景仍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核心 PCE 物价指数在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10月份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5%，与市场的预期是持平的，低于上个月的5.1%。10月份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跟上个月相比是成长了0.2%，低于市场的预期0.3%。9月份能源价格是下跌的，但是本月的能源再度的重启的涨势，而个人收入支出比的增速也突破了历史的高点，反映出劳动力成本还在持续的加速往上涨，个人的支出保持平稳，10月份的支出与上个月相比，这个涨幅达到0.8%，符合市场的预期，也高于前值的0.6%。经过通膨调整之后，10月份的个人实际支出与上个月相比来说的话呢，是成长了0.5%，也符合市场的预期，刷新了2022年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工资通膨螺旋上行的风险呢，仍然在加剧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美国个人储蓄率却出现暴跌，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骤降到只剩下2.3%，是2005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准，表示呢，这个消费者正在处于投降的边缘。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业的数据，美国11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超乎的预期，而且平均时薪跟上个月相比有所增加，劳动参与率跟去年同期相比是稍微下降，失业率维持在50年来的低点，也就表示呢，联准会还需要继续的遏制通膨。12月2号上礼拜五，美国劳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26.3万人，远高于普遍的预期的20万人，甚至超出分析师的最高预期值。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呢，这是今年以来啊连续第7次报告超出预期。2022年以来呢，平均每个月的就业人口增加了39.2万人，2021年是每个月56.2万人。11月份在休闲和酒店业、医疗保健和政府部门的就业人口增加的幅度最大，零售以及运输和仓储业的就业人数则是下降的。此外，2022年10月的非农数据也同步上修，10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人口从26.1万人上修到28.4万人。对于联准会来说啊，平均时薪意外的大幅的上涨显然是个坏消息，也就表示啊，通膨的压力仍然还在持续当中。劳工局的数据显示啊，11月份的薪资突然出现了猛烈的上涨，平均每个小时的工资跟上个月相比成长了0.6%，来到了32.82美元，是市场预期的0.3%的两倍，跟去年同期相比则是成长了5.1%，也超出市场预期的4.6%。但是很明显的，这跟联准会想要看到工资成长放缓到疫情前的2%到3%仍然有一定的距离。鲍威尔在演讲当中指出，强劲的工资成长是一件好事，但是要使工资成长可持续，它需要跟2%的通货膨胀保持一致。失业率维持在3.7%，与预期一致，也接近50年以来的低点。自从3月份以来，失业率一直在3.5%到3.7%的这个微幅的区间当中波动。11月的失业人数跟10月份的数字啊，基本是相同的，大概是600万。劳动参与率则出现小幅度的下跌，11月份的数据小跌到62.1%，不及市场预期的62.3%，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则减少了0.1到34.4个小时。 虽然大多数其他经济指标都在指向未来可能会出现衰退，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远比这个预期当中更加火热，可能也将迫使联准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直到经济触底。尽管投资人对美国经济的衰退的担忧是日益的加剧，但是美国雇主11月份新增的工作的这个数量还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同时呢，工资也有所提高，这可能使得联准会在12月份将会开始放缓升息的步伐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强劲的11月份的这个就业报告强化了鲍威尔的观点，工资的成长放缓迹象可能只是暂时的，平均时薪的成长回升也就表示劳动力的短缺仍然给通膨带来一定的压力。有鉴于劳动力市场的调整缓慢，联准会的官员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提高终端的利率。
财经 Shopping 祝你本周操作顺利，我们下周见。